大家有没有想过向神大声的呼喊呼叫？
大家有没有想过向神大声的呼叫？
神啊，跟随耶稣这条路太长太苦啊，太难行啊。
神啊，我们跟你这条路太长太苦啊。
可不可以打我一针激励素啊？
可不可以给我打一针激素？
我在想，我应该用偏道向一班牧师退休会的牧师们讲。
这句话是一些像一些退休的牧师团的讲，
特别是牧会宣教三十几四十年以上的，
特别是在做牧师做了三十年四十年以上。
因为你以为跟随主这条路这么长这么难行，
因为你想跟那个主这条路这么难走，
你们不知道侍奉主侍奉教会做传道啊，那条路啊更长更难。
你不知道释放主这个在教会里工作这条路更难。
我不停地向神向主呼喊，打我一针激励素啊！
我不停地在跟主 在求能不能给我打一针激素。
我们假设一下，你是十二个门徒其中之一，
假定你是那个十二个门徒之一，
过去两年来你跟随了，你放低一切所有跟随这个拿撒勒的拉比，
你放弃了一切，然后跟这个拉比。
啊，开头的时候跟他挺兴奋的。
开始跟这个拉比的时候非常兴奋。
你能够做好多你以前没有能力做过的事。
你可以做以前你不能做的事情。
你可以医病我。
你可以治病。
你甚至都可以赶鬼我。
你可以把这魔鬼赶走。
但是到今天你开始有些疑问。
那么今天呢，你就有些疑问了。
你没有那么肯定。
没有这么肯定，
因为你现在开始想想，我是不是做了人世间一生人最大的错误。
你会怀疑是不是你做了一生中最大的错误。
因为最近啊，这个拿撒勒的拉比啊，我们跟了他两年的拉比啊，可以讲很多很神怪的话。
你现在这个拉比呢，你跟着这个拉比呢，他讲了很多奇奇怪怪的话。
最近他好像有些求死愿望啊， death wish。
他现在好像经常讲一些求的要去死的一些话语，
因为他最近他说他要走上十字架那处送死。
他经常讲到他要走到那个十字架上送死，
他自己想送死是他自己的事，
他自己想送死是他自己的事情。
但是最近他开始说我们都要跟着他去背十字架送死。
他最近要提到我们都要跟他一起去背着十字架送死。
最近他要坚持的要向我们要求啊，我们要跟着他那条路。
他最近要求我们要跟着他走同样的路。
他自己送死他的事啊。
他自己送死是他的事情。
为什么找埋我啊？
为什么要让我搭？
开头的时候跟耶稣挺兴奋。
开始的时候跟耶稣的时候非常兴奋。
但是现在这个拉比这个师傅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但是现在这个师傅这个拉比呢，他的要求越来越苛刻。
我相信这个思念啊，在门徒的脑里边。
我相信这个思路呢，都这个思念呢，都在这个门徒的脑里边。
亦都应该在我哋嘅脑里边。
也应该在我们的脑中。
你记唔记得你开始跟随耶稣做基督徒嘅时候啊，几兴奋啊？
你记不记得你刚刚开始变成基督徒是有多兴奋？
但系做咗基督徒之后，好快嗰啲光明啊，即刻变成好幽暗嘅。
但是变成基督徒以后，那开始这些光明的开始变暗了。
做基督徒好像不是这么容易这么爽的。
做基督徒不是这么容易这么轻松。
为主而活啊，讲个容易啊，就是活出来完全不同一件事。
为主而活是讲的容易，但做起来很难。
你很快要发觉到跟随耶稣要付代价的。
你很快就发现到跟着耶稣需要付出代价。
侍奉主要付代价的。
侍奉主也要付出代价，
或者那个是原因，我们教会或者很多其他的教会侍奉主的人做了一届就放手。
这其中为什么说有些人侍奉主做了一届 就放弃了。
我们很快的领悟到跟随主被人家耻笑的，
我们很快就领悟到跟随主呢就会被别人耻笑。
做基督徒被人排斥的，
做基督徒被别人排斥。
那被人排斥的时候，我们会立刻有什么反应？
我们被别人排斥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立刻躲藏，
马上就会躲起来。
我们立刻保护我们基督徒这个名这个身份不被人知，
我们会掩盖我们基督徒的身份不让别人知道。
主耶稣很明白我们的软弱，
主耶稣非常明白我们的软弱。
所以在第八章第三十八节那处说这个说话，希望大家有圣经。
第八章第三十八节的时候讲到这个地方。
请大家打开第八章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八节。
打开第八章第三十八节。
我读俾我一齐嚟读啊啦。
我一起读。
大家揾到先 ，actually。OK， 即三十，我哋一齐。凡在这个淫乱，都未人睇到啊。哦，有一齐都喺荧幕上边啦，好容易方便啦，一齐吓。在淫乱罪恶，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父的荣耀里和圣天使一起降临的时候，也必把他当作可耻的。
你话呢个系咪令人好心寒嘅一个警告啊？
这是不是让人很心寒的一个警告？
边个人唔怕俾人哋耻笑噶？
什么人不怕别人耻笑？
边个人唔怕俾人哋排斥噶？
谁不怕别人去排斥？
今日做基督徒啊，系唔合时髦嘅。
今天做基督徒不是很时髦的一件事。
我哋今时今世嘅文化，就正如耶稣所讲嘅。
我们今天今日的文化，就正如耶稣当时讲的。
淫乱罪恶嘅世代，
是一个淫乱罪恶的时代。
我成日听到人话：，哎呀，而家美国嘅风气、文化、道德啊，一直走下坡啦。
现在美国的这个文化、这个道德一路走下坡路。
大家记住，我们今时今日的文化不是唯一走下坡的世代。
大家知道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是唯一的这个走下坡的道，
每一个人世间的世代都是淫乱罪恶的世代。
每一个有人的时代都是一个淫恶罪恶罪恶时代。
每一代基督徒都要问同一个问题，
每一代的基督徒都要问同样一个问题，
我愿意随波逐流啊，
我愿意随波逐流呢？
因为我想符合天国的文化，
还是我要符合天国的文化？
我害怕今时今代的文化的不满啊！
我是害怕对今时今日的这些不满啊！
因为我更害怕父神的不满，
还是我更害怕父神对我不满？
耶稣就问彼得咯。
这个耶稣就问彼得，
又是问门徒咯，
也问了其他的门徒，
也都是问我们咯，
也问我们。
那彼得好怕与耶稣认同，
这个彼得呢就非常这个忌讳跟认同这个耶稣。
在这个事迹之后几个月，他会不认耶稣。
这个事情之后呢几个月，他就不认耶稣。
我不怪责彼得，
我不怪责彼得。
当时如果我在大祭司的院里面呢，我亦都会不认耶稣。
如果当时我在大祭司这个团体里面，我也不认耶稣。
因为如果耶稣第二朝要钉十架送命，我都要，彼得都要。
如果这个因为认耶稣的话，他这个耶稣要钉十字架的时候，我要跟他一起钉上。
跟随主侍奉主不是儿戏来的，
跟随主侍奉主不是儿戏，
不是好玩的，
不好玩。
就算教会要建基在上那个基石，都是大失败来的。教会建基在上那个基石，
在这个建筑这个教堂这个基石
都是大失败，
都是个失败。
彼得就是那个教会建在之上的基石咯，彼得都是大失败。但我们知道彼得的失败，
彼得就相当于这个建教堂这个基石，
最后都变成凯旋胜利，最后都变成胜利，
最后这个彼得都变成凯旋的胜利。
使徒行传第二章，
使徒行传第二章，
彼得挺起身来为主作证，
彼得挺身而出为主作证，
三千人信主，
三千人信主。
我们看到彼得一个好甲身身完全的改变，
那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彼得这个完全的改变，
从恐惧变成勇气，
从恐惧变成了勇气，
从软弱变成力量，
从软弱变成力量，
从羞耻变成肯定的确信，
从羞耻变成肯定。
因为他开头的时候只不过是个胆弱的，
最开始的时候他自己的胆小，
不是心拒绝耶稣，
不是他的心拒绝耶稣，
所以主耶稣能够重建他，
所以主耶稣能够重建他。
提醒到我们什么？
提醒到我们什么？
主给我们的要求啊，不是有谈判余地的，
主给我们的要求没有谈判的余地。
神容许我们失败，
主允许我们去失败，
但父神绝对不会，从来不会因为我们失败，
但主不是因为我们会失败
降低他给我们的要求和标准，
而去降低他对我们的要求和标准。
天父一定将最高的标准摆在我们面前，
天父一定会把最高的标准摆在我们面前，
向我们指明，向我们命令，你们要去的就是那条路，
向我们指定我们要去的就是那条路，
你们要做的就是那种人，
你要做的是那种人。
但当我们失败的时候，我们跌倒的时候，
但是我们失败跌倒的时候，
父神总不会丢弃我们，
主不会抛弃我们，
一定会抱起我们回来，
一定会把我们抱起来，
用他的爱向我们肯定，
用他的爱向我们去肯定，
但他的手指一定指在我们前面那个标准和要求，
但他的手一定要指到我们前的这个路和标准，
对你和我说，我的儿啊，我要你走的就是那个方向，
对我们讲，我的儿女啊，我要你走的就是那个方向，
我要你做的就是那个人，
我要你做的就是那种人。
大家有没有看到父神的主耶稣的要求太苛刻？
大家有没有看到主耶稣对我们的要求很苛刻？
你有没有觉得侍奉主这个要求太苛刻？
你有没有讲到这个侍奉的主这个要求太苛刻？
太高太不合理、啊、
太高太不合理，
太高你攀登拿不到、啊、
太高、高不可攀。
你有没有大声地呼喊过话，我需要一些帮助、啊、
你有没有大声地呼喊我要需要一些帮助，
给我一些激励、啊、
给我一些鼓励，
给我可以再走多一年、啊、
让我再走多一年。
侍奉主跟随主那条路是很长很难走的，
侍奉主跟随主这条路是很长的。
你会说我看不到这个隧道的尽头、啊、有什么光，
我看不到这个隧道这个另外一边有什么光，
你可不可以给我看一线光明、啊、
你是不是能让我看到 一线光明。
门徒在第九章第八章尾就是这样想，
这个门徒在第八章第九章就讲到，
他说如果我为你舍己，
如果为你去牺牲，
如果我为主为福音背起我的十架，
如为主为福音背我的十架，
我可以期望什么报酬、啊、
我会期待什么报酬，
我样样都已经摆上了，我有什么可以拿得回呢？
我把一切都摆上了，我有什么可以拿得回
来。大家有没有这样问这个问题？
大家有没有问这个问题？
你们走完基督徒这个这么长的人生、啊、隧道那个尽头、啊、会有什么可以给我们拿到的？
我们跟随主这条长长的路，最后的终点有什么我们能拿到？
主耶稣说我知道我向你们的要求是很高，
这个主耶稣跟我们讲，我知道我对你的要求非常高，
我知道跟随我侍奉我那条路很长很艰难，
我知道你跟随我释放我这条路很长，
我有激励给你们，
我有激励给你们，
就是第一节第九章第一节
第九章第一节，
我们一起来再读一次，
我们一起读，
请大家一起。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之前必定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
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就是那个激励，带着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
看见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
就是耶稣给他们的激励，
就是耶稣 给他们的鼓励。
这几个字个个都识读了，
这几个字大家都会读，
但个意思很深的，不是这么容易明白，
但这个意思很深奥、不是很容易明白。
有些传道人说、啊、这个耶稣是轮到他将来再临第二次降临的时候，
有些传道人讲解释呢，就是讲到耶稣再临再降临的时候，
耶稣的降临再临很接近很近很近的，
耶稣的降临呢就非常接近了。
当时听众啊，什么人离世了都会见到耶稣第二次再回来，
那当时听众说我还他们没有离世之前就能看到耶稣降临、
嗯、甚至都有人解释说耶稣搞错啊，计错数啊，
所以有人解释这个耶稣算错了数，
错误的以为他的天国降临第二次降临啊是这么近、啊、
他这个第二次耶稣降临的第二次降临的天国是非常接近，
那这个解释这个讲经 不能够值得我们接受，
这个解释不能让我们去能接受，
有两个解释是值得我们接受，
有两个解释就可以我们去可以接受，
第一就是天国降临已经临到地上，
第一个就是天国降临已经降临到地上，
耶稣三年的施行迹传道就是宣告天国已经在我们面前，
耶稣三年这个神迹 宣讲说已经讲的天国已经降临人间，
你看耶稣三年的神迹，
这个 耶稣三年的神迹，
好明显的证据，天国的权能降临了。
很明显的讲到这个天国的这个降临。
耶稣复活就是耶稣登基王位那个时刻。
耶稣复活就是耶稣登基王位的时候。
耶稣升天被门徒亲眼见到。
耶稣升天被门徒亲眼看到。
就是看见神的国带着权能咯。
就是看见神的国带着权能，
而且天国的权能门徒都有份享有到。
天国的权能门徒都有有份享受到。
福音的宣讲直到地极的。
福音的传到地极，
是表露到神的权能啊，将福音将天国永永远远远远永恒的伸展。
把这个神的这个福音这个权能。无限的扩展。
你睇下《使徒行传》几多天国嘅权能彰显啊？
你睇个使徒行传有多少？
天国嘅权能就系拯救嘅权能。
天国的权能就是拯救的权能。
你睇下《使徒行传》第一章十六节点样讲啊？
《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十六节怎么讲？
保罗话：我不以福音为耻。
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乜嘢神的？大能，
这个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
教一切相信的，
先是犹太人，先是犹太人，犹太人先，
先是犹太人，
后是希利利人，
后是希利利人。
你睇下《使徒行传》嗰啲使徒嗰啲活动，
你看《使徒行传》那些行动，
系好明显嘅证据，天国已经降临，带着能力降临。
讲到这个天国已经降临。
那些事迹是在当时听的人的未死之前见到的，
这些事迹是在这些人 没有死之前看到的。
这个解释值得我们接受，
这个解释就 值得我们去接受。
但是还有第三个解释更加有力，
第三个这个解释更加有力，
是因为这第三个解释很符合到、这段经文的内容。
这段解释呢就非常符合这段经文。
当我们知道耶稣即将要带三个门徒见到什么的时候，
这个耶稣带这个三个门徒即将见到什么时候，
我们就明白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是指他登山变形那件事迹。
这个就是讲的神的国带着能力降临，指的是他登山 变形的时候。
耶稣说我即将要带几个门徒上山顶，
这个耶稣讲他要带这个门徒上山顶，
在那个树你会体会得到，
在那个地方你能感觉到，
就算跟随我这条路这么长这么难，
跟随我这条路这么长这么难，
就算侍奉我这条路这么长这么难，
就算我侍奉我这条路这么艰难，
是很值得的，
是非常值得的。
在山顶的时候我给你看到，
在山顶的时候我给你看到，
给你看预先的见到、神的国度的荣耀，
预先看到了神的国度的荣耀，
俾你预先品尝到，
俾你预先品尝到
主耶稣基督嘅天国嘅荣耀权能，
主耶稣天国的权能。
主耶稣话你要求一啲激励啊，
主耶稣你要需要一些鼓励的话，
你想喺隧道嘅尽头见到一线光明啊啦，
你要看到这个隧道中另一端的光明，
在山顶上我会给你看到，
在山顶上我会给你看到，
主耶稣给门徒见到，给我们一样见到，
主耶稣给他门徒也给我们看到，
我们忠心跟随主侍奉主有报酬的，有好好的激励的，
我们忠心跟随主奉献主是有回报的，
提醒我们是这条路是不容易走，
这条路是不容易走的，
但是这条永生的路走到尽头不是黑暗，
但这些永生的路走到头不是黑暗，
不是失败，不是幽暗，不是羞耻，
不是失败，不是羞耻，
相反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胜利，
相反是极大的荣耀，极大的胜利。
第二到第九节并你看到在山顶上面什么发生，
第二节到第九节看让我们看到在山顶上发生什么，
第二节很明文的写出边个在哪处和什么发生、
第二节讲到有谁在哪里在什么时间发生，
边个上了山顶、
谁上了山顶，
耶稣只带三个，就是彼得雅各和约翰，
这个耶稣只带了三个门徒，彼得雅各和约翰，
我一直想为什么只带三个不带其他的九个，
我现在怀疑他为什么带三个不带另外的九个，
或者这三个有特别领导的能力和证据，
或者这三个有特别的领导能力，
不是说他们完全没有弱点，他们个个都是失败的，
不是说他们没有弱缺点，他们都有失败的地方，
或者这三个最与基督耶稣最亲近最受教，
但或许他们对这个他们跟耶稣基督最亲近，
什么原因都好，这三个代表其他的门徒，
什么原因都好，这个三个门徒代表了其他的，
会将他们所目睹见到的讲回给其他门徒听，
他会把他们看到听到的讲给其他的门徒听，
不是一落山就能够讲，
不是一落山就能讲，
要等到复活之后才能够开口，
要等到耶稣复活之后才能讲。
那第二个问题是在哪里，这个山是什么山，
第二个是在什么地方，这是什么座山，
很可能是黑门山，
很可能是 黑门山，
什么山名不重要，最重要是什么发生，
那个山的地方 不重要，是什么事情会发生了，
除了复活之外，
除了复活之外
没有其他任何的事迹比在山顶变形更加的光辉荣耀，
除了复活这件事这个事情之外，没有这个在山顶变形这个事情更有，
耶稣在这三个门徒眼前变形，
这个耶稣在这个三个门徒前变形，
马太说耶稣的面好像太阳一样的这么照耀，
这个马太形容这个耶稣的面就像太阳一样光，
路加只是说他的面貌改变了，
路加他就说他的面貌有改变
了，怎样改变我们能够用言语所能够形容了，
这么怎么样这个改变我们就很难用言语去形容，
但是光辉荣耀到连穿的衣服那件衫都影响了，
但这些有光线的时候连他穿的衣服都影响到，
马太说个衣服洁白像光，
这个马太形容他的衣服呢洁白透光，
马可形容得更加透彻了，
马可形容得更加透彻，
马可说他的衣服闪耀发光极其洁白，第三节的书看到吗，
第三节的时候马可讲到他这个衣服呢发光极其洁白，
地上漂布没一个能够漂得这么白的，
地上这个漂白布也没有漂得这么白，
路加只是说他衣服洁白发光，
路加 他说这个洁白发光，
三个门徒见到什么，
三个门徒见到什么，
三个门徒见到归属于耶稣基督那个神圣的荣耀，
他见到这个神圣的荣耀，
主耶稣道成肉身，神拿了人的形象，
主耶稣拿到人的形象，
他暂时将神的荣耀遮盖隐藏了，
他把神的荣耀遮盖隐藏掉，
从人的眼前遮盖隐藏了神的荣耀，
在人的眼睛前揭盖了神的荣耀，
但是在山顶上边，
在山顶上，
神容许基督耶稣那个神圣的荣耀部分性的彰显出来，
他用这个部分的把他的神性展现出来，
什么目的啊？为什么？
什么目的？为什么？
为了激励门徒，
是为了激励他的门徒，
俾佢哋话你哋可以预算见到嘅得到嘅就系呢个光辉嘅荣耀。
你将来得到的就是这个光辉的荣耀，
就是这个隧道这么长黑暗的隧道那个尽头就是不单止一线的光明这么大的荣耀的光辉，
这个在这个长长的隧道 中端不是 一线光明而是更大的光辉，
你走完跟随我这条路，
你跟我走完这条路，
你走完侍奉我的路，
走完侍奉我的路，
你现在所见到的光辉荣耀会完全的更加的彰显，
这个你将来见到的光辉就 更非常完全，
所以你们要走完你们该走的路，
所以你要走完你该走的路，
所以你要面对承受当面对的挑战，
你 要能够承受你的挑战，
所以你当去接受我给你们的要求，
你应该要接受我对你们的要求，
这么长的隧道黑暗的隧道尽头的光线就是这个荣耀，
这个长长的隧道就是这个你要 将见到的光辉，
门徒不单止见到基督的荣耀，
门徒不光见到这个耶稣的荣耀，
他更见到摩西和以利亚，
而且呢还见到了摩西跟以利亚，
你看第四节，
你看第四节，
有以利亚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跟耶稣谈话，不单止见到摩西和以利亚跟耶稣谈话，
他们不光是要见到这个以利亚和摩西的出现，还有还跟耶稣谈话，
但更听到有声音，第七节更听到有声音，
第七节还讲到还有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大家有没有体会得到啊？摩西在山上和现在门徒在山上很相似的，
你没有看到这个摩西在山上，这个门跟门徒在山上有非常相似之处。
你记得摩西在出埃及记34章没在山上呢？
这个摩西
34章，出埃及记34章，
在出埃及记34节，
摩西在山上拿到神给他的石板，律法的石板，
摩西拿到神给他的石板，
他下来的时候他的面发光的，
他下来的时候他的面上发光的，
因为他跟神当面的交谈，
因为他跟神当面的交谈，
这班门徒不会不看得出的，
这些门徒 不会看不出，
摩西的经验经历和他们现在今天的经历一样的，
摩西当时的经历跟他们现在的经历很类似，
而且又听到父神在云彩里面的声音，
以前听到了天父在云彩里面的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他们明白神在他们面前被神的赞许摆在基督的身上，神的赞许摆在耶稣的身上，
这个神 对耶稣的赞赏摆在他的身上，
上帝门徒说，你们以为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人，
你说你觉得这个摩西是以色列最伟大的人，
因为他颁布以色列律法
了，因为他颁布了以色列的律法，
你想得是对，
你讲得对了，
但是现在是我所爱的儿子，
但是我现在讲的是这是我的爱，
只有他能够成全摩西带给你们的律法，
只有他能成全摩西带给他们的律法，
你们以为以利亚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
你以为这个以利亚是以色列最伟大的先知，
你们说得对吗？
你讲得对，
以利亚亲身单人匹马的向850个假的先知挑战胜利，
这个以利亚单身匹马的跟850个先知，
但是你们现在跟随那个拉比啊，
但是你现在跟着这个拉比，
是我的爱子，
是我的爱子，
是先知所讲所有的说话的成全，是先知所讲所有的说话，
是先知讲的这些传话里头
的成全，的成全，成全，成全，
成全。
先我们看到摩西是代表旧约的律法，
这个摩西代表了旧的律法，
以利亚是代表旧约里面所有的先知，
代表了这个旧约里的所有的先知，
但是现在父神对门徒说什么？
像这个父神跟门徒说什么？
直等到我的爱子出现，
只要等到我的爱子出现，
摩西和以利亚的荣耀还未曾完全，摩西和以利亚的荣耀还未曾完全，
这个摩西跟以利亚的荣耀还没有完整，
摩西给你的律法是好的，
摩西给你的律法是好的，
但是不足够，
但不足，
因为摩西的律法只能够向我的爱子指明，
但这个摩西的律法只有向我的爱子指明，
唯有我的爱子耶稣才能够完全的成全律法，
只有我的爱子才能成全这个律法，
旧约的先知好啊，
他有个先知很好，
他向人劝解归向神，
他向人劝解归属神，
他劝解以色列人与神和好，
他 劝这个以色列跟神和好，
但是神与人和好是永远不完全的，
但神与人和好不是完整的，
除非我的爱子耶稣降世，
除非我的爱子耶稣降世，
因为唯有他将生命献上，
只有他将生命献上，
作为一个赎罪的献祭，
作为一个 赎罪的献的牺牲品，
才能够将神与人和好，
才能在跟人神跟人和好。
你看一班门徒在以色列中最伟大的人物面前，
在这个以色列最伟大的人面前，
最伟大的传授律法的摩西，
最伟大的传授律法的摩西，
最伟大的先知，
最伟大的先知，
现在神的儿子在这
里，现在的神的儿子在这里，
你说他们能够讲什么说话呢？
你想想他们能够讲什么？
如果你当时是 第四个门徒如果啫，你能够讲乜嘢说话？
假如你是第四个门徒的话，你能讲什么？
我好中意彼得嘅。
我非常喜欢这个彼得。
我成日都讲嘅，我好难中意保罗嘅。
我不太喜欢保罗。
我好中意彼得，因为佢真系蒙查查嘅，乜都唔识嘅，但系越唔识嘅就越噏得快。
这个他说喜欢这个彼得呢，就是心直口快。
佢越唔知道讲乜，佢就一定要讲嘅。
他不知道讲什么，他就把这个心里话要讲出来。
你睇第六节啦。
你看到第六节。
我一齐嚟读第六节啦，大家请。
第六节。
彼得
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
当一个人非常害怕的时候，你说他会讲什么？
当一个人非常害怕的时候，他会讲什么？
一个人非常害怕的时候，多数应该没声出的嘛。
一般人害怕的时候一般都不会讲话。
但这个彼得就越惊就越讲得快。
这个彼得呢就 相反，他会越怕的时候他讲得越快，
越不识就越讲得大声。
他越不知道的时候他讲的声音
越大。你看第五节他说什么？
你看他第五节他讲
拉比，我们在这里真好。
他说拉比啊，我们在这里真好。
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
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
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
一个为你，一个为摩西，
一个为以利亚，
一个为以利亚。
我好喜欢彼得，因为他虽然讲说话一点智慧都没
有。我非常喜欢彼得，因为他虽然他讲话没有太多智慧，
但他很老实，
但他很老实。
彼得没假的，
彼得不讲假话。
他说拉比啊，在这处和玛利一起真是好啊。
他说这个我们跟这个以利亚摩西在一起真好。
当然是好啦，
当然好，当然好。
因为这个是天堂的经历来的，
就因为这是进了天堂的经历。
这个天堂的经历我们还未曾离世之前我们不能够经历到的。
这个进到天堂这个经历在我们离世之前是不能够经历的。
但主耶稣已经让他们能够预先品尝到，你说当然好啦。
这个主耶稣呢让他们在预先品尝到，当然很好。
彼得不愿意离开啊，
彼得不愿意离开，
所以他说给我们搭三个棚呢。
他说让我们搭三个棚，
什么意思来的？
什么意思？
彼得是说我们现在来庆祝住棚节
啊。这个彼得让我们这个庆祝这个叫住棚节。
彼得就主耶稣说我们在这处我们六个人一起来过这个住棚节。
这个他就说让我们彼得说我们让这个我们六个人一起过这个住棚节。
住棚节呢是每一年犹太人今时今日都守的。
这个住棚节呢是即使今时那个犹太人都遵守的。
秋天的时候过感恩节的意思，
就相当于秋天的时候过感恩节一样。
他们纪念过很多世代前他们以色列在埃及走出来40年在旷野流荡。
他是纪念当时这个出埃及记的时候在这个荒野中流浪了40年。
他们没有屋住，他们只是住帐篷，但是神40年丰满的供应。
他们当时没有地方住，只能住帐篷，但是神给了他们足够的供应。
但是住棚节不单单是一个纪念感恩节的意思，
但住棚节不是单单是纪念这个 感恩。
住棚节有一个更深的末世尼赛亚时代的意思，
这个它有这个另外一个含义，就是有末代弥赛亚时代的意思。
因为犹太人坐在那个棚的树7日那么久，
这个犹太人住在这个棚里头7天。
他们不单止感谢上帝怎样将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他不光刚感谢上帝怎么从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但是他们有 eschatological significance， 他们说要望将来末世尼赛亚再来那个时候，
他们要看到将来这个世界末日的时候，这叫弥赛亚时代。
神怎样将一个完全的供应给过他们，
他们神能够把什么样的完全的供应提供给他们。
所以彼得对主说我们搭三个棚，
所以这个彼得说我们搭三个棚子，
我们六个人一起在树不要走了，7日那么久了，
我们不用走了，就在这里
享受现在的荣耀，
享受现在的荣耀，
更可以期望将来更大的荣耀，
这么期望将来更大的荣耀。
就是这个时候云彩里面有声音说，
就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云彩里有声音，
这是我的爱子，
这是我的爱子。
大家有看到吗？声音不单止说这是我的爱子，
这个不光光讲到我这是我的爱子。
第七节最后那五六个字是什么？
最后这个第七节最后几个字是什么？
大家看到吗？你们要什么？你们要听他，
你们要听他。
这个是神对门徒一个命令，
这是神对门徒的一个命令。
这个不单止是我爱子啊，
这不单是我的爱子，
他是你们要遵命的，
他是你们要遵命的，
他有我的赞许，
他有我的赞许，
我所爱的儿子，
我的爱子，
我已经受了我的权柄给他，
我已经受我的权柄给他。
既然他是我差派来的尼赛亚，我的爱子，
既然我是差派来的弥赛亚，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你要遵命，你们又要顺从，
你要听命，你要遵从他。
如果他要求你条命，
如果他要求你的命，
如果你要求你奉献所有，
如果要你贡献一切，
你就给过他啦，
你要给了他。
如果他要求你要为他而送命，
如果要要求你要为了他而送命，
你们就给过他啦，
你要给他。
如果他对你们说，
如果他对你讲，
没有十字架的受苦是没有荣耀的，
没有十字架的痛苦就没有荣耀，
没有十字架的羞辱是没有荣耀的，
没有十字架的羞辱就没有荣耀。
那你就要去听咯，
那么你就要听。
你说彼得雅各约翰和其他的门徒他们很难明白，
这个彼得雅各的约翰很难明白，
很难接受十字架的要求，十字架 的受苦的，
很难接受这个十字架的要求，十字架的痛苦。
他们以为为什么要走上十字架才有荣耀啊？
为什么要只有走到十字架上才有荣耀？
现在已经有荣耀了，
现在已经有荣耀，
是不是就在他们的眼前，你亲眼见到的，
就我们在我们眼前，我们亲眼看到了，
我们不用放手了，
不用放手，
我们留在一个山顶，我们享受了，
我们在山顶已经享受到
了，摩西以利亚都见到了，
摩西以利亚都见到了，
是不是末世尼赛亚的时代不是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末世弥赛亚的时代已经在我们当中了。
为什么这个拉比还要说未到未到未到时候呢？
为什么这个拉比整天讲就提醒我们还没有到没有到？
你看第十一到第十三节了，
你看这个十一到十三节，
耶稣说未到时候未到时候，
耶稣讲到这个没有到时候，
你一起来读这一二三这三节，十一十二十三，
我们一起读十二十三，
我们一起来。他们就问耶稣，
经学家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要先来，但圣经为什么又说人子要受许多苦，被人藐视呢？其实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却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的所说的。
耶稣说以利亚来了啦，
耶稣说以利亚来了，
不是你们在山顶上见到那个以利亚，
不是你在山顶上见到的以利亚。
旧约圣经预言以利亚会再回来，那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
旧约里讲的这个以利亚就是这个施洗约翰。
以利亚一定在尼赛亚之前来的，这个 前后的先序不能够改变，
这个以利亚一定要先来。
但是马拉基所论到的那个以利亚，
马拉基讲到这个以利亚，
不是坐火马火车上天那个以利亚，
不是坐这个上天这个以利亚，
马拉基所提及的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
马拉基讲这个以利亚就是施洗约翰，
正如以利亚在阿哈和耶洗别手下受这么多的苦，正如以利亚在阿哈和耶洗别手下受这么多的苦，
正如以利亚 在这个
阿哈和耶洗别手下受这么多的苦，
受了这么多苦，
施洗约翰也都在希律手下受苦受死，施洗约翰也都在希律的手下，
在希律的手下
受苦受死，
受苦受死。
尼赛亚点不应该在人的手下受苦受死啊？
弥赛亚为什么 不要受苦受难？
因为我们很容易明白圣经的说话，
我们非常明白圣经讲的这段话，
因为我们已经过了几千年了嘛，
因为已经过了几千年了。
但是对彼得雅各和约翰呢，仍然是一个奇谜来的。
但是 对彼得雅各和约翰来讲，这是一个谜，
因为三十一节，八章三十一节，
八章三十一节，
耶稣才第一次提到他会在十字架上面送死嘛。
耶稣第一次讲到他会在十字架受死，
我们不应该怪责这门徒，
我们不应该这个怪这个门徒，
他们门徒落山的时候仍然在树拗颈，
这个门徒下山的时候还在彼此争吵，
他们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
所以耶稣对门徒说，你不要告诉别人你们见过什么，
所以他跟这个门徒讲，你们不要跟别人讲你们看到什么。
有没有稀奇为什么耶稣给他们这样一个命令呢？
你没有讲怀疑为什么耶稣给他们这样的命令？
不讲给耶稣的敌人我明白，
不给讲给耶稣敌人听我明白，
但为什么不讲给其他的门徒呢？
但为什么不能够讲给其他门徒？
这么有大祝福的经历，为什么不讲给其他的门徒啊？
这么 有祝福的 事情，为什么不给讲给其他门徒听？
因为未到复活之前啊，
因为没有到复活之前，
山上的经历啊，他们仍然不能完全的明白的。
这些山上的经历呢，他们没有完全明白，
未有复活的经历，
没有复活的经历，
山上变形的荣耀门徒还未曾明白的。
山上变形这个事情呢，这个门徒不能明白。
基督耶稣神圣的荣耀是被隐瞒和遮盖，
这个耶稣的神性呢，这个给遮盖，可以
在山顶上面显露，只不过是部分性的显露。
这个山顶变形呢，是部分上显现出来。
到复活之前还未曾完全的显露。
到复活之前都没有完全的显现出来。
三个门徒被命令不要出声。
这个三个门徒被命令不能出声，
是因为他们对复活啊还未曾明白的。
因为他们对这个复活还没有明白。
因为复活呢是在犹太人的理解之外的。
因为这个复活这件事情是这个犹太人很难理解的。
正统的犹太人他们相信复活的。他们相信复活的。
这个一般的犹太人相信复活。
但是他们相信的复活啊不是当时当日的复活。
但是他们这个相信的复活不是当时当日的复活。
而是在末日的时候所有人都复活。
而是在世界末日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复活。
你记不记得马大怎样对耶稣说啊？
你记不记得马太怎么就跟耶稣讲？
你看福音第十一章，耶稣即将要将拉撒路从坟墓里边叫出来。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约翰福音第十一章。
耶稣即将要将拉撒路，即刻要将拉撒路，
拉撒路
从坟墓里边叫出来。
从这个坟墓里叫出来。
马大不明白耶稣的说话。
马太不明白耶稣。
你记得第十一章第二十四节马大怎样话？
第十一章。一章二十四节他怎么讲？
他说主啊我知道，
主啊我知道，
在末日那个时候那个复活的拉撒路会出来，会复活。
在这个末日的时候拉撒路会出现。
马大还没曾明白耶稣说只有两分钟啊，你的弟弟就出来了。
这个耶稣讲这个还有两分钟你的弟弟会出来。
所以门徒仍然是很模糊，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什么叫做复活的。
所以这个门徒呢，不明白耶稣讲这个复活的。
所以第十节门徒说什么？
第十节这个门徒讲什么？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
彼此议论。
彼此议论。
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咁荣耀的经历。
这么荣耀的经历。
一个天堂的经历。
这个天国的经历，
这么大的荣耀，但他们好几个月之后才能够开口。
他们 这些经历只有几个月之后才能开口讲。
这么荣耀的经历，他们还当日还未曾明白。
这样的经历当时他们能够不能明白。
但是这个在山上见到的荣耀啊，这三个人一世没忘记。
但是在这个山上他们见到的荣耀，他们一生都不能忘记。
约翰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说，
约翰在约翰福音里讲到，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
道成肉身住在我们，
我们亲眼见到他的荣耀，
我们亲眼见到他的荣耀。
彼得在彼得后书第一章，在这个插页的时候我引了出来，
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讲到，
很长一个经文，我特别给你带回屋企看，我现在不读了。
我这很长一段经文，我带你带回家自己看。
他们在山上见到的荣耀，他们一世人没忘记。
他们在这个山上见的荣耀一生不能忘记。
约翰是门徒当中最长命的。
约翰是在这个门徒中最长命的。
他一生人被这个荣耀所见到的荣耀，被他能够活到这么久，维持了生命这么长。
他见到的荣耀让他活到最后一天看到。
彼得是为主受很大的苦。
彼得相反呢，就为了主呢受了很大的苦。
他一生没忘记过所见到的荣耀。
他一生也没有忘记这个他见到的荣耀，
能够扶持到他能够一生的这么效忠主，
能够
扶持到他，
他能够到他 最后的日子。
你有没有大声地向父神呼喊过？
你有没有大声地向父神呼叫过？
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值不值得？
这个基督徒的人生值不值得？
不单止过基督徒的人生，侍奉主的人生值不值得？
这个侍奉主的人生值不值得？
我最近这十年八年来啊，日日不停地说值不值得？
我这个十年八年呢，经常在怀疑我这条路值不值得。
四十年前在神学院的时候啊，有很多同学。
四十多年前我在神学院的时候，很多同学。
不少已经早早离弃侍奉了。
已经很多人已经离开了侍奉，
因为他们好几多年前这样问过值不值得，
他们就问这个问题值不值得。
我们每一次怀疑值不值得的时候，
我们每一次怀疑值不值得的时候，
快点回来这一段圣经，
就要回到看这段圣经，
让神的话打开我们的眼，
用神的话打开我们的眼睛，
见到这个荣耀的光，
见到这个荣耀的光，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耶稣，
成为我们一生跟随侍奉的激励，
成为我们一生侍奉的激励。
Thank you so much for being. Thank you so much.